接的话
当拒绝，
急急断断的话
当说，
可以的话天道的话
当过来不虚的当拒绝，
最棒正常的话
当说，
智慧公义的话
当拒绝，
安稳自卑的话
当说，
劝人分子的话
当拒绝，
不能打的话
当说，
智慧的原因
当拒绝，
低调的话
当说，
安慰鼓励的话
当拒绝，
暴力制造纠纷的话
当说，
柔和的话。
我们来看第二课基础的基石。我们看到第二大点的第二点，我们饮食的原则是
基础的原则
没有保存。反过来看基础的原则是
基础要正派，不追求外表的发型，基础和防晒衣服，但追求美好的营运。
我们看第三课促进与抑制。我们看到第一页最上页，促进与抑制的关系。
无论是否的抑制都见证重要性。
过来，促进与抑制第一点，
抑制不是决定因素，抑制的主权在人。在人的主权下，人的心是他得到神的抑制。为了抑制，不能说是没有信心，也不能说有罪。不以心报恩，求一生也无济于事。
我们看第四课金钱的好管家。我们先来看得着钱财的原则。第一个是要
殷勤工作。
二，
智慧经营。
三，
不要劳碌求富。
四，
不要追求不劳之财。
五，
拒绝不义之财。
六，
不可贪财，陷入仇富之恶。
七，
不可追求仇富之恶。
使用金钱原则，第一个，
为所得到的产生重要权，先把心奉献给神。
第二个，
做好财务规划，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三，
量入为出，不要欠债，不要吝啬。
四，
不要做法。
五，
给人而不希望偿还。
六，
在心的里帮助需要者，一财宝在肩上。不忧虑，不浪费，做到后才能，不要依靠无意的偏财，依靠后世百物给我们的神。
我们来看第五课时间的好管家。我们先看时间是什么，所以我帮我们三点。第一个，
时间是生命，时间是机会，时间是记录。
那我们要如何做时间的好管家呢？第一个，
求真实智慧，有效运用，成为时间的好管家。
第二个，
在时光里把握现在，追求心灵成长，是幸福。
我们看第六课，基督徒的工作。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工作态度。
本来应该是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
我们看上后面，我们对主管应有的态度是。
全柄遵神，要顺服神所定的权柄。
第二个，
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制度主管。
三，
无论你的主管善良或坏心，都要顺服。
来看第七课，和谐的人际。我们先来看神和自己和他人的和谐关系是。
人的和谐是与己和谐，与人和谐的基础。
那我们要如何选择原始的和谐？四方面，第一个是
追求和睦。
二，
学习接纳。
三，
学习爱人。
四，
学习饶恕。
我们看第八课，父母与子女。我们先看父母教养儿女之道。第一个，
儿女是人长智的产业，要按人的心意教养，不可任意对待。
第二个，
体会谁在孩子身上的心意，有合理的期望。
第三个，
教养天赋，学习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孩子。
是，
父母有好榜样，
顺着福，
按照圣经的教训教导。爱主的孝敬行善，心有神智智慧管教。
我们再来看儿女要如何孝敬父母呢？第一个，
在主里听从父母，违背父母之道而堕落。
二，
要孝敬父母，不可虚假。
三，
智慧的儿女是父母
开心。我们首先来看婚姻效应，婚姻的效应有六步。第一个，婚姻是神的婚姻，
这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是为了今生的需要，是在今生。
二，
夫妻在婚姻中分配正好。
三，
夫妻关系是人心中最亲密的关系。
四，
婚姻中培养金钱的覆盖。
五，
婚姻中体会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我们翻过来看，在婚姻当中，丈夫要做什么呢？两个角色，第一个
做领导者，
爱
妻子，
做爱人。爱妻子呢，第一个
做跟随者，
做
帮助者和配偶。
我们看第十个，全家得救。我们翻过来看，在家人幸福的三大要素，第一个是。
生
命
建设，第二个，生命的根据常常打乱不归心。
三，
顺从圣灵引导。
我们
恭喜
大家，你今天要上第十一课教导建设。如果你没有想入这一集的，我们选择在哪里？他应该给我们。我们来看教导建设。第一个，很好奇，他三个句子的开始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读前面，
请依据信心建立大义父母。
第一个提到说，在处理遵从父母、违背父母是道德堕落。我们在之前的那个父母情有没有这一点？我们来念《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276。
前
以弗所书
六章
一到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处理亲朋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信德在应许的诫命。
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就是神要应许我们一个诫命，我们应该遵守一项规定，就是要在处理亲朋父母。第二个，智慧的儿女使父母欢喜，而且还看真言。23章27。那我们今天其实智慧父母是说，你真的很聪明，父母都会高兴。因为智慧是指说你能够了解你父母的心意，知道他的好。特别现在像今天是中秋节，有时候父母不一定说要吃什么大餐啊，一定要好多好多，在你全家陪伴父母工作真的很快乐。智慧指的是说你能够明白父母的喜好，去体贴他的喜恶，也能够使他欢喜。我们来看民间信仰，第一个来看古时候的看法，其实是来用第一点。
以虔诚的态度遵律，既如在，既人如神在。
他这句话写得很好，我们也看不懂那个原句话。就是好像他在说他拜拜的时候，好像那个神就在那边。我想中国人不太懂那个原句，大家去看那个庙，大家都拜的神神，好像有神真的在那边。像，但我知道，像那个北京人的天朝，很有名的，但是清朝一个皇帝在。他为什么要带那个？因为他是天子，他觉得说这样子是天子，我是天上的儿子，对，代表天命的儿子，然后带一个天上的父母，好像那个天真的在那边一样。每次当他去祭祀的时候，神就跟他住在那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看到古时人其实他是有这个观念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那种敬拜，就是很虔诚的态度。那我们看第二个，敬天法主，敬天法主，敬天真主。这个真子说圣光归于明德归后，其实大家都有读过这个中国很多古书，或者提到圣光的这种事情，特别是中国人对于春丧喜庆这些认知都要求一个很尊重的心， 那其实不提到刘禹锡，因为其实地主最早的来源是一个儒家的传统，他是讲明的孝道的表现。那中国人认为说地主他的一个传统，他就是地主他的一个传统，他代表他延续了我们祖先的传统下来。因为每当你去祭祖的时候，你是思念先祖的很多事情的一些事情，你思念他代表祖先他的传统是什么样子的。是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会以慎重哀悼在丧葬，追溯源头，才可能先效法先祖的尊严思想。那来看第三个，我们写的什么呢？
医生的象征，用以承诺的祭拜。欧阳修说：“地之国都不如养之国。”
那个，其实也有一句话说，就是生前不敬者，生后死后安乎？那虽然祭祖很重要，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拜的再多，还不如现在知道有好像更重要。所以后来就变成演变说，其实我们这样把的，其实真正孝顺是很重要。我们看第二个祖先牌位的由来，精彩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现在祖先牌位传说中是有一个公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是一个很不孝顺的人。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可他脾气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每次他们他在身上工作嘛，他是一个工人，他是砍柴之类的。每次他妈妈帮他送饭的时候啊，只要稍微迟了，都是太早，然后又很生气的打妈妈。就有一天他身上砍柴，然后一旦听到那个羊头进入，他虽然的工资又贵去了，对他的天地良心突然发现，他原来我是这么的不乖。他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孝顺他妈妈。于是他就想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来孝顺我妈妈，于是就跑到那个山头去等他妈妈，因为他妈每天都送饭，然后那我就会去等妈妈送饭，表示我的孝顺。然后妈妈就，结果那天他妈送饭的时候，想说，姐姐，我今天怎么到了，看到我儿子站在那个山头？妈妈不是高兴，妈妈就说好害怕。以前我来太早了，他也骂；太晚了，他也，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他都站到那边。所以妈妈一时就觉得，今天不知道儿子又要讲什么，于是他转头就跑。我今天就想说，奇怪，妈妈，我确定来等你，今天是要孝顺你，给我前面那个不孝，今天要等到我孝顺你，我才走。因为以前有太多太多的经验，不好的经验，于是他就跑去追他妈妈，可是一路追一路跑，一路追一路跑，就出现结局就是他妈妈因为太多害怕，所以产生嫉妒。那因为有时候也没什么太好的答案的出现，所以就失手结婚。那听完我也想说，我原来要孝顺我妈妈，就没想到是这样子的结局。于是他就从车上走了一段路，我推到他妈妈的门，他们熄灭。其实就是我们全国朝野，并不是什么很孝顺的故事，反而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所以我看到说，其实祖先朝野好像并不是我们想的很好的，就是它只是代表了一个应该要及时的接触之前的人生以后，这是共同成就不一样。本来在现今的病情，我们来念书一点。
谢贤人系列，我老祖先恩情德性，凝聚家族亲人感情，最可感动地主。
虽然说，清明节过了很久，我说我不知道大家，像我们家小时候，我们家不是第一组，只有我和我儿子。像小时候如果去上，一定都是一大家，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我觉得应该是吧。就是不管是哪里的小朋友，一定是一大家子，而且。像我们家的，像我妈妈家的祖坟在家里，所以我如果去的话，就是跟家也成了一张祭祖在那边。这其实是中国人能祭祖的一种家族亲情的代表，代表家族的祭祖。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必须是一定的，
因为祭祖就是
孝顺。那我刚才提到说，祭祖有一种慎终追远的意义在里面，它是儒家传承下来的一个传统。所以中国人会觉得说，祭祖就是表达孝道，就是敬重祖先。因为如果我们不祭祖，那你就是忘恩负义，然后忘记你是不是这个血脉相传过来的。这个是中国人对于母的爱的，像这次北京奥运开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的开幕就是从唐宋喊一路过来的，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国外文化又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一点，我们是有文化的骄傲的。所以通常一般人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不祭祖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抛弃了这一支的传统，你好像就是不当一支分子，就会有一种比较不一样，会有一种概念，就是你是不祭祖就是不孝顺。 那我们念第三个。
一百善人间得公益好处，可见不广大人生，所得世间成为不为名闻，一生遭灾祸。
这也是现在常常的一个很妙的现象。其实当中，尤其是七月到，讲大家都会怎么样？同是基督徒，我们不太怕，也会握两部圣所，或者说是说，你要怎么觉得七月期间不能顺利，不能是完结啊，不能这样，我们要得好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期待如果有一个很大害怕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去信任信仰主，只要我们先害怕，他吃不饱，穿不暖，喝不够，怎么样来找我？你们害怕说你的主角是不是真的吃不够，没有来找你？每天做梦，因为我吃不饱，我吃不饱，你就很害怕。因为人对于那些他看不到的食物，他会有一些不现实性的幻想或是未知。所以现在的镜子已经转变成一种害怕现实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怎么讲我们生命死亡跟灵魂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
生命是物质的身体与灵魂的结合，死亡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
文艺下面的经文，第一个，
人要按照自己的心脏造人，乃至照着他的心脏造男造女。
耶和华
人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身体贴在他的胸里，他又成了有灵的活人，心脏养脏。
第一个，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鼓励你的做了什么来做，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神的创造物，我们跟那些狗啊、猫啊不一样，我们是看到有神尊位的形象在里面，我们也不是猴子变的，我们以后也不会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提到说，那我们的灵是怎么来的？因为万物都有形象，为什么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灵，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当初神造了我们，并不是只给我们一个空壳而已，他还吹了一口气，将他的灵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因为现场有些无神论者，其实像我们家，像我自己，他们是无神论者，他只能说，为什么要吹牛？反正以后死了，这样就没让你死了。有时候科学家会做一些实验，如果后面的实验就是说，他们的灵魂只有空空壳还是有灵魂，他们有两个，当人离世的那一刹那，一个会减少，三个会很少，他们那个灵魂空壳，物质的结合，他们会创造物质，所以当人死了以后，他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然后就是一次性归于无有的，就像有同伴的，可是像上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灵是从神来的。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会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有了灵魂，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你一直存在的。我们来看第二点，请问什么问题？
人死后，人的灵魂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变成鬼魂。
我们来念下面的第一个经文。
圣经里有还如此说，我是个奸人，我是堕落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对，灵魂的来源虽然是上帝死了以后也会归回上帝，没有其他的来源，没有其他的去处，没有说会存在人世间这样长的时间。这句话是我们人死了以后就只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灵魂就是宇宙存在，地狱不存在。灵魂是这样的总存在的，自然就是走到死的那边，所以第三个是说话。我们转念第三个，
灵魂离开地球去而复返。
我能念第一节经文。
我的日子不是正常吗？求你亲手跟着我，让我们在往而不返之间，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之间，可以找得畅快。
这点告诉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人生没有前来一次的机会，没有说人死了可以把魂招回来再来一次，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去而不返。其实圣经里有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当财主到了地狱以后，他说：“是不是可以差遣拉撒路回去跟我的弟兄说？”那他圣经里说：“他说那是不可能，没有这种事，去了就是去了，不能够再回来，就只有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看背后第四节，你们想怎么念？
信主者灵魂到乐园，不信者灵魂到阴间受苦。
我们请来念路加福音。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把与我同在的人领了。
三
个人子，三个人子，今天来到了，来到今天受苦。
就这边，讲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当我们死了以后，不只有两个去世，那我们是天堂，不是以前的同在，不是人，就是阴间的受苦。而且，财主的故事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中有所有深渊的水流，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末年的救赎。末年是借了什么？是阴间救赎，然后之类的。不是，现在国家常常会出现超度一些冤魂啊，什么到天堂。圣经当中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更没有这种事情，而且这当中有个深渊陷阱，没有任何人能够跨过这当中。信主人就知道天堂，就知道乐园，不信就知道阴间受苦，没有第三个去处，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来看第四个，我们为什么不祭拜祖先呢？第一个，什么什么？
祭拜祖先有不少好处，而
且
我们
机会
与每
只
灵
验
都是
别
人的作为。
来，来一
听
完好，第一个。
这里付出为快，其他人也当作光明的天使。
我看那个有什么？
外邦人所见的你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因为相交。
其实这一点非常的清醒哦。外面人常常在拜，他们说所谓很灵的神，或很灵的庙，圣经告诉我们都不足为怪，有时候连山人也当做光明的天使，而且他们所信的就是信什么？是信鬼，不是信神。圣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不祭拜祖先？因为我前面提到，当我们死了以后，灵魂只有两个去处，不是去天堂，就是去地狱。如果你祖先在天堂享乐，请问我为什么要拿钱来拜？大家在天堂里面，一切都是公公夫妇，非常充足的，不需要我们去祭拜。但是以前存在，那边是一个最美好的境界，他不需要我们祭拜。如果去了阴间，他也不会因为你不给他一碗饭吃，他就会不在了，因为他就在跟你结婚。所以我们现在当初的祭拜，已经超出我们当初一开始说，中国人开始祭拜是一种威势的礼，现在是祭拜是一种害怕的礼。而且我们天主如果进入天堂，他不需要我们祭拜；进入地狱，其实也不需要我们祭拜，因为我们并不能够改变他的状况。所以，我们祭拜的对象其实并不是我们公共的祖先。你就说我们拜，以为是祖先，事实上，这都已经是撒旦，他们包括光明天主。像我的奶奶，她，我爷爷刚过世的时候，我奶奶就是会很伤心难过，她才会跟我们说，她昨天晚上梦到了爷爷，她缺一把梳子。他就叫我们去烧那个书给他用，有时候可能经常有些在世人会思念故人，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如果那个养尊的嘛，比如说这边缺什么缺什么，其实我们就这都不是真的。我想说如果就是我爷爷在阴间还要靠我们这样烧水的话，我可能这个地方大概有三十多分钟，而且其实我爷爷也有人走吧，因为我想说他不会有人走吧，我想说他有心情不会其中我两个可以整容他，就他常常会有这种，他现在还是会讲，我们两个会问到我们的缺少缺，然后叫我的叔叔伯伯去找，其实那都已经不是真的，这只是说他两个姑娘常会有些这样的想法。但用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不是说不拜祖先，而是你有这个需要，当我拜的时候，你拜的并不是真正的先祖，他们可能都已经都会真，你拜的同时不一样。就在等于看来你这种祭拜的时候就没去烧什么时候不被影响。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什么点呢？
人
只
应当祭拜独一的真神。
人言的，你看三点经文，
当拜独一的神，该要侍奉他。
这是实践里面很重要的一层，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个神，人要拜就是只能拜。而且声音圣经当中讲到，我们在这个末世会有很多人假借他的关系，可能要举证这些假先知等等，不是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要拜，就是能拜独一的真神。其实前面也提到说，我们就是神所造的，如果万物要作用，其实上帝是所造的，就拜他也是。好，来看第四点，基督徒的信主如何追思过世的亲人，请问第一点。
祖先的恩情不要忘记。
祖 他这个生命里面就常常会有对主体的进展，所以我看到，像我们的房东，我们房东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以后，他就请我邻居的，我邻居是房东的儿子，然后他们家是拜拜的，然后我房东想做房子做义工，所以我就跟他聊天，因为我没有房。我说哎呀，他说你做那个去搞的，我说是啊是啊。他说这个就是我不能跟我说的，就是不可提讲的，但是然后呢，他就是我跟你讲说的，一般人很多没有说，可是我去看圣经，所以你对结果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的，连玛利亚的爸爸妈妈都是圣经的，我们可能连我的身体都是告诉的，先生身体不，我可能不知道他姓什么，可能名字不知道，可圣经里面可能是。他也是非常生命而来的，他若先详细的记录一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并不是外人说的那么的忘恩负义，并不是同情的，只是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记下。好，来看第二个，如何对这个人心做求情的。
主心的好在一
日当天满的，那这边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可以成立一些慈善或教育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祖先的美德再得以彰显。那第三个，可以请那个
祖先的
好名德让道啊。他说的有一个法律，就是一定大家跟努力啊。他们过去有一个过去的时候，他向祖先，他祖先有机会就恩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善法的善法。那第四个，
神给祖
先
的恩典要感恩。身为祖先本人的恩典，透过祖先给后代的恩泽。
这个在旧约里就明显，每次的祷告都会说向谁祷告，向亚伯尔、向亚伯拉罕等等。他不是说向谁谁，是向亚伯尔、向亚伯拉罕等等。可是因为他是人成，神回到他的祖先所行的事，在今天他也希望透过。成了，他就是我们想要的，透过这些人的名字和恩泽后代。好，来看第五个，如何举行家庭追思礼拜。我们今天要先说举行家庭追思礼拜，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个思念跟圣公之友的意思。我们基督徒虽然不会像外面有些人装拜拜，可是在碰到特别是新年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透过追思礼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来看，如何可以请求家庭的追思礼拜呢？第一个，
选择家人的同意支持并预备节目。
第二个，
选择大家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地举行。
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就是唱
已经听了亲爱的诗歌。
第二个，
就
是
最亲爱的大家唱好。
那今天，因为可能会有人说，哎，我们家里可能不是都是基督徒。那如果他们答应做追思礼拜，其实这边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话，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也许像我们上一堂讲的全家性，我们很急于希望我们家人能够信，特别是未信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中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激动，有时候圣经话会变成被消化解化，或者是理解化，我们这里不会，如果我们是圣经。所以从在这边讲，只要读圣经，它重要的目的是在给大家一个盼望，特别是对那些未信主的家人。圣经有很多提到这种真的盼望，有很多地方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借着这样的方法，可以很神明的。我们在今世并不是那个盼望的，我们并不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像现在常说的一些，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就是要靠经验、实践、实验、求稳。其实常常是问。我在两位我们家人就说，如果我相信做好事，要怎么吃鸡蛋可以算上？那我更要做做好事，就是做好善行，能够算上。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就我两个就是好人，因为他就是三个关系一下，然后是好人，他经常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去问就知道，经常问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能怀疑。我刚刚做什么，他就想说他可能做什么好事啊，拿什么东西帮助别人啊。可是其实他心里头对于好事来他还是不是很清楚，他生气他真的是生气，因为他在什么，他真的生气，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其实他在在乎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人。 可是他这个月老师呢，他的病很难搞，就有一次就是我男做完翻身正坐，那次我帮忙回家，我去老师坐，他讲说，哎，就在别人什么问题的时候，三楼就做好事，然后就可以去休息。因为现在老人就很害怕的人说，啊，什么办什么办，那医生好大，我就这样子。嗯，我想说，哎，你不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吗？他也有，他真的没有信心。我是说可以做好事，可是他真的对你不靠去哪里，他找不到去哪里，他还想看。他这个遇到的事情，非常多，因为他知道，我爸爸是不会问的，所以基本上他对我后期他都是。他也不太会拜，他知道我爸爸玩这一支基本上是不太会拜他，还有就跟我叔叔讲说，他以后死了以后就把他放在那里，我肯定会死。我说这个很虔诚的佛教，就直接跟他说，没关系，那你找人他帮你放在那里。这个哥哥就是我爸，我是这样子拜，他就会很奇怪，我两个都是太小的，太小的。我跟他说，其实我们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我们一些亲友，他们以为这些所当然都不行，对我来讲其实还是没有错。
嗯，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的家庭他们愿意以前不会追溯你带来愿意祝福的，那透过圣经这是一个很好的劝诫，就像就好像你不会，就像你的亲友，如果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其实你是不会相信佛教的。其实有机会可以透过读圣经这一点，帮助他，告诉他说，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偏向，是有羊毛的信仰，我们这里设计，我们知道翻倒有一条路，很确实的道路。今天神学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在你的圣经上是有应许、有确据，告诉你，你的生活是有盼望的。那第三个是可以分享富人的信息啊。那如果富人是一个信徒，直接可以见证这段时间生活的见证。特别是像我们在教会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是生病过世，给他生病过世的那一段时间，他可能过得非常的苦的。特别是有些癌症病患，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或旁边的弟兄姐妹，他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借着一些祷告、劝导，让他觉得他最后在世间是有这样的平安。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
嗯，
特别是中国人会很忌讳去谈论一些不好的言论或者不好的事情，特别是病痛这些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要分享当中，分享一些比如说他其实在做的太苦，不能活得很快，他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或者是他是带着盼望走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选择，告诉我们的家人说，你可以是一样，你可以是和我。那这个就是唱诗，那当然也有建立了一些思维，那我们可以进来的思维。那在我们来看如何面对传统的事情，第一个请问，
其实
那种
美好的生活见证，
好，今天那个，那我们上一课就看到提到过，见证不是一时或一天的，特别是今天是中秋节，很多人跟亲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有很直接的盼望，希望我们家人幸福。可是现在有时候真的不是一时或一天，特别是我们家人都是陪着我们长大的，我们现在的父母都想说，我爸以前这么想看你看到这么好，你有什么习惯我不是知道的，你有什么毛病我不是知道的。我今天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回去跟他讲说，啊，妈妈你来说怎么看你，我有感觉其实这话如果不跟我妈也听出来，他其实看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嘛，我就改变好，没有改变，可是那一点没有改变，其实有时候不止你摇动他很久以来对那个对偶像的崇拜，所以我们的见证其实要从什么时间来开始。
嗯，
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很，但是鼓励我们尽量就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在大家的面前，让他看到我对于这个信仰都是一时的热衷。特别是现在常常，我觉得因为你们会像这电视上看到有些艺人，他在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来进行一下，可能有时候他也会跑去进行一下，那我们家人就会跟我说，你看他也肯定是进行一下的这样子，他会，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朋友很凶的，然后有一天我家人跟我说，你看他以前也是像天主教，他老家就是天主教，然后我看他以前是天主教，后来也有跑去教会，然后现在也跑去教会， 他就觉得说，哎，乳酸菌大家都是，大家都是一家嘛，都是阿姐和平共，可是我们叫做自由。好，来看第二个，如何面对整容的父母。
找到
他们是为智慧
和懂事的
机制。嗯，特别是面对没有性能量的时候，因为幸福难免会有一些仪式，或者是传统的家庭会有一些仪式，所以我们就如果可以的话，在回家之前或者是在面对我们家人之前，可以先找到同学什么样的机会，知道如何这些事情讲明我们的信仰，好让我们大家能够和平相处。我知道这个真的不是很容易哦，因为实际上有一些非常非常传统的家庭，他刚刚有去回去，特别是像这种三级大级的时候，回去男友都要拜拜，他只要一表明他是基督徒，通常家法就出来了，所以就说就开始把他脸色一变，不讲话，可能那边二十分钟后就不去翻脸了。那这边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要靠祷告，那个靠人真是大家都是软弱的，靠着我们自己，就是信主，我们都还是软弱的信人，就是要祷告神给我们智慧，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时刻、这样子的时机，特别是我们用家庭聚会的时候，能够和神跟家人相处。其实像我们家是过年要拜拜，其实没有拜就是在我们。丢我两天，因为我那时候我爸就一个月工作一天，所有人一开始都在讲说，我爸看了这些东西，那我就拜一下。好，人家就觉得说，那我就知道拜那么多下，就拜一下。那可能跟他讲的其实拜一下跟拜很多下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当下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就会有罪。那我都会吵起来，他就不帮你站。所以我觉得，如果温柔的言语也是很重要。确实是什么时候，像之前有提到说，逐步暗示或明示这些基督徒，就是人就是要看时间、看机会。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同时讲明自己的信仰，因为能够跟家人和平相处，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人喜欢过节的时候不帮你站，或者是分别人，他就想说啊。过生日来过节，就你们一个人，就是可能把大家气氛搞得很不高兴。长辈不高兴，别人就会高兴。我全家一整天都不高兴，然后就这样就能搞定。更不幸的是，现在是中秋节，过了几个月又是过年，没有。那以后大家都气场来了，大家就想说，那最好不要碰在一起。碰在一起没什么好事情嘛，对不对？中国人不会对你这种不同看得这么重，他反而觉得家庭会更重。可是我不是说你在家庭和朋友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坚持信仰跟吵架这边，我们要找平衡。所以神老告诉我们，就是说，无论是恳求神或是恳求荣长在受苦的关系，就是这不是短暂的事，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慢慢的我们从高中开始。那我们念第四个，如何面对成长的进程？
你
有听到这些信仰活动，思想如何长大，如虽知足，更认清你的信。对，我常常也是提醒我们，就说，哎，你可以注意到，有些人家里是一定要拿香拜拜，有些人是一定要准备吃鸭鱼肉，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至少有沟通，或是至少暗示家人说，哎，也许我没有办法帮你准备什么，可是我可不可以站在旁边，我可以帮我爷爷祷告，我可以帮我的祖先祷告，祷告他们在那边有好的事，好像有的人不听我的，那我可以帮他祷告，或是说也不是说你有什么方法，因为毕竟是你的家人，我们都是最认识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比较安心，让他知道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像一般来讲，不是真的都不要祖先，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很怀念我们的先祖，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追思的意念在，只是我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叫做不违背真理的状况下。上面也提到说，不拿香不施在不违背真理自己做应当尽量的去做。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态度很重要。我觉得是我们想的很多，这就是尽量帮助我们家人知道说，了解我们的信仰，同时也不满足我们的需要。 那最后一个就是尝试用这次礼拜再去吃饭，那我们就要用这次礼拜的方法来请大家参考。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请起来听课吧。现在听课，我们感谢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主要在外面的山友与主人又平安的保守我们在你当中，主要真的恩待我们。今天是中秋节，主要就是保守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主要保守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们相处、与他们沟通。这也是今天的不幸福的家人的时候，主要发生有一颗从你而来智慧的心，知道如何将你心里的爱传达给他们，也帮助我们在面对你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传统环境的时候，主要有一颗听我来智慧的心，知道如何柔软的应对，只要帮助我们日在这当中能够学习成长，能够有你亮出成为当中美好的见证。那也叫我们上课会的讲座教授员在里面是这样祷告赞许，也是用你的手。没有，从今天有第一次新来的吗？是有一位。五位吗？大家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我
东城。我东城。先是
两水的
亲。亲。
子女的
子，子女的子，陈心子姐，我们欢迎你。赵子恒文姐姐，那边那在总会会有分享，请到子恒姐姐这样。他说他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往前跑，然后我们就要分享。